饭。嗯，
我分享我们小组的一个总结。这个思路型的那个，我们小组两次有，第一次是蓝根姊妹给我们介绍了一个新的查经方法。我网上查了一下，他那个查经方法，他是从叫 Homiletics， 我不太清楚它是这个是什么样的方法。它主要是根据你的那个圣经的内容，一步一步根据圣经的内容，一步一步总结，先把每个章节的一些基本的意思都摄入出来。像一个，他我举个例子，比方说他稍微归纳一下，根据圣经第一节到第三节，他讲的是什么东西；完第四节到第十节，他有什么样的小的 topic。完一步完了，把这个整个这个章节读完以后，先做初步的总结。完第二步以后，再把这几个东西归纳成大点。比方说，石头形成有三大点，这个第一章有三大点。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十八节讲那个保罗，他讲彼得那个回应犹太教会，完你告知一个情况。第二个就讲那个安提阿教会成立那个兴起。第三个就讲那个主耶稣啊，就是当时的安提阿教会根据先知的讲道，他捐钱就是送给那个约翰教会。这第二，最后一个例子归纳到最后，他就我们小组就归纳到最后就归纳到三点。这个关于使徒行传十一章有三点：第一个就是顺从圣灵。第二个就是广传福音，第三个就是彼此相爱。那我现在再稍微展开一下，就是关于这一章的东西。讲到这一章，我们要回顾，就是这是第十章的继续。但我们大家都知道，第十章是那个彼得看见异象以后，他去那个哥尼流家传福音。传福音这个消息传到耶路撒冷教会的时候呢，他那个彼得回到耶路撒冷教会，到教会的人就责问他，为什么会责问他？我们从第一那个《使徒行传》第十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就能看出来，他说，他第一章第三节写的设隔离的，特别强调一点，就是说。那个设割礼的门徒，我们大家都知道，设割礼的人是谁呢？从旧约圣经，我们大家都知道，这是以色列人，因为旧约当中，割礼是以色列人跟神的一个约的表示，就说是割礼的人就是以色列人。在这里碰到一个情况，就说，我们从圣经上当然看出来，彼得他那个都是。彼得是圣灵的引导去向哥尼流家那个传福音，当时耶路撒冷教会并不知道，他是圣灵的引导，他去那家，去哥尼流家传福音，所以他没有得到那个当时教会的允许，就说他们就当时那个耶路撒冷教会他跟我们告诉我们的事情。那为什么会像这样的情况呢？又为什么就是说，彼得向哥尼流家传福音会引起这那个耶路撒冷教会门徒的那个指责呢？你说这里有看没看到？因为耶路撒冷教会他当时是以色列人，他当时跟外邦人是不相往来的，所以说而且跟以色列人那个外邦人的风俗习惯跟以色列人的风俗习惯不一样，所以当时那个。以色列人跟外邦人是好像是不相往来，更别谈去人家的家里或者甚至跟人家一起吃饭。他们觉得外邦人是不洁净的。所以现在就有这样的问题，就是说，现在圣灵降下，那个以色列人新的那个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新的福音是按照因为耶稣基督 不一定的时间了，它那个分那个硬性，我们在得到那个引救啊，但是我们现在属于这样的情况，旧约的时候我们是靠割礼，按照摩西的律法来得救的，但是现在我们新约的时候，我们是存在这样的矛盾，我们当时要不要按那个受苦的割礼，还有到底顺从圣灵的引导，就是凭着信心得到救恩呢，还是还需要是割礼那个？遵守旧约摩西的那个律法，一些遵守的这一点，好像有彼得那个后，这是当时一个其实一个矛盾点在那里，因为这个关键点，大家知道那个以后就会讲到彼得那个使徒行传第十五章在那个耶路撒冷那个会议里面，这个成为一个争论的中心，就是说我到底要不要。是光靠救恩得救的好呢，还是要行割礼？这外国人到底要不要行割礼？这个以后会讲到这里提一下。所以说，这关于这一点，另外还有进一步阐述，就是罗马书第八章第一到四节，我们翻一下。
传回耶路撒冷教会，耶路撒冷教会就派两个人去，一个就是彼得，另外就是
圣灵就随着降到撒旦的身上，在这里降到外邦人身上。这是他从这里看到，就是说他看到很清晰的意象，就是说圣灵要他这么做，他现在去做，他就把这些从头到尾原原本本把这些信息讲给那个在耶路撒冷教会的门徒听。完了，那个耶路撒冷门徒听完这个讲了，同时当时彼得还跟彼得一起去的，还有另外六个门徒，也是跟彼得同样的那个背景的，那些人也是从耶路撒冷去的，所以说在那个有时候有那个查经书说，就这个六加彼得七个是完全的数，他有不光有他自己的圣灵的一个印记，而且有边上有人做见证，就说他做的事情就是完完全全正确的。所以那个那些门徒听了他的那个解释以后呢，他就没话可说，完了就是说一起归荣耀给神。我们从第那个从第十一章第十八节就这众人听见这话就不言语，只归荣耀给神，说这样看来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所以从这个角度才向他们解释为什么外邦人也可以得生命，就是说以神定义要把福音传给外邦人。其实我如果我们记得的话，在使徒行传第一章就讲到耶稣的教训，第一章第四节就讲到他要门徒把他的福音从耶路撒冷传到撒玛利亚，就是那个直到地极。但当时讲的时候他们可能听过就忘掉了，或者说反正有什么原因，但是在这里确实是耶稣这个他们可能会忘掉，但耶稣这次传福音只是一步一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步一步的，他是很系统的在执行这样的过程，就是说我福音从耶路撒冷一步一步往外传，往外传到外邦，直到地极。这里也是这点也是我们所看到的，就是说就是像这就传的一章那个第一章那个十一章的第一节到十八节里面，就是我们看到这第二个就是这是第一段，完第二个就是关于安提阿教会的一个兴起。当时门徒就是逼迫，因为那个斯蒂凡被迫害以后是被逼迫，我们就看到他有门徒有到这里提到有到那个腓尼基和居比路人并安提亚，这批人去的时候，门徒去的时候，他们想谁传福音呢？他们想就是有固有的思想观念的人，他们不想外邦人传福音，他们想在那里的有那个犹太人传福音，所以还是比较保守，就是他们以为只向犹太人，福音只归犹太人说，他们并没有意识到福音也给外邦。但是有一批人，就是从居比路和乌利奈尔到安提阿的去的人，那些人只向这里讲到是向希腊人、向外邦人传福音。像这福音以后，他那个当中有很多人。所以有很多人也会归向主。从这里我们再次的看到，就是神定义要把福音呈给外邦人。在这里又同样一步一步的，我们大家看，首先那个福音传到那个撒玛利亚，又传到那个哥尼流家，他范围还小一点。现在范围更扩大，更进一步了，就是说像因为哥尼流从圣经上看到他是一个真正的外邦人，但是他是很敬畏人的，他周济给穷人，天天向神祷告，就说很敬畏神的一个人。但是那个大家理解，或者他敬畏神，你还可以理解。但现在说福音要传给那些所有的外邦人，就说街上行走的所有的外邦人，对于以色列人说有 信息传到耶路撒冷以后呢，他们又派去看那个，去看到底怎么回事。这回他们去派了一个，派了那个巴拉巴去。这巴拉巴这个人很特别，像大家看到在，在使徒行传第四章他就讲到，就是巴拉巴首先教会刚成立的时候，他把自己的田产卖掉，就放了使徒的脚前。而且那个我们在后面也看到，在第九章的时候，那个扫罗是那个圣灵的光照以后，他从逼迫基督徒回转向来侍奉神的时候，当时的门徒没有一个人愿意接受他，是巴拿巴把他接受。我们可以看到，巴拿巴是个心胸比较很宽厚的人，就说他是他的名字叫他。他原名叫，那个巴拉巴的意思就是劝慰，就是说他很会鼓励人，很会劝慰，他是这那个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在这里也讲到，就是那个二十四节，他就讲到，他说也是好人，也是那个受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他那个巴拉巴到了那里以后，他先看。看他们所做的事情，那么大家知道，如果是圣灵神所允许的，他说结出的果子应该是能看得出来，能够感觉得到，就说这是从圣灵来的东西。所以他看到这个事情以后，他在那个班巴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呢？他就是他看见神所赐的恩典欢喜。劝勉众人一定心志，恒久靠主。他尽他的本分，因为他很会劝勉，他首先就劝勉他要一定恒久靠主。同时他做了一个很特别的事情，他知道这个新的教会的成立需要有人牧养他们，他就去找谁呢？去找扫罗。他知道扫罗其实是为，大家知道扫罗的背景是很复杂，他又是个罗马，那个他又熟读那个当时的律，知道好多律法典章，但他也出生在一个外邦人的环境当中，对外邦人这个也很了解，所以扫罗其实是个很合适的，他又有神的支持，又有当时的历史文化背景，所以他做这个事情是最适合最适合，就是做教导的工作。但当时那个巴拿巴就跟扫罗在一起，到了这个安提阿教会，是那个服侍，在这讲服侍一年多。他就两个人在一起在这里服侍，我觉得这也很有意思。这讲到的他的第二部分，就是说安提阿教会的兴起。这最后一节，我们就讲到，就是说，最后的安提阿教会帮助耶路撒冷的弟兄，当他们兴起了以后，他们有这里有讲到，就是有一个先知从那里过来，从耶路撒冷过来。但是那安提阿教会，因为他们刚信主，我们按照现在的话说，他是在神里面是出生的婴孩。他们怎么回应？那个先知呢？他先知的预言说以后会有大灾难。但是这一点我查了一下，好像是他的预言有大灾难，但灾难并不是那时候发生，就是将来的事情。但是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呢？他们就是很顺从那些先知的预言，他们就定义按照自己的能力把钱捐起来，就那个收集起来，叫巴拿巴送回到耶路撒冷，体现在神里面有爱心，就说然后兄弟之间那个弟兄之间互相帮忙，就是爱心的体现。总之这是三大部分。然后那个总结就是，总结就是总结两点，就是一个圣灵的工作。从这个场景来看，圣灵的工作是很明显。我第一次看到彼得顺从圣灵吩咐去传福音，而且圣灵降在哥尼的人家身上，因为那个传福音以后，圣灵降在哥尼的全家得救。而第二个。四三门徒受圣灵的引导去给外邦人传福音， 圣灵充满的人，他以鼓励的话语鼓励当时刚受刚刚信的那个那个新基利人，并在安提阿教会服侍一年多。完了，那个先知借着圣灵的工作做预言，这些都是很清楚的。这一章在说体现。第二点，我讲的就是说，我们是看到当时的教会，当时的姊妹弟兄姊妹，他们的互动都是很明显。就说，一路上的教会失散出去，想当成福音，但福音在当地信主以后，又重回了一路上的教会。这就是这样，再派人去看，把人牧养当地的教会。而那个在外面的外邦的教会成立以后呢，他们听到有预言，有灾难，耶路撒冷教会的弟兄有难，他们就尽他们所能，他把所有的这那个奉献收集起来，回到那个送回给耶路撒冷的弟兄。所以我们真是很清楚地看到，他们教会的弟兄之间的彼此相互的这个关爱，这是很明显。啊，我们这么总结就到这里。最后就是说，我们小组的一个顺服圣灵，一个是广传福音，还有一个彼此相爱。我的分享就到这里。啊，还有一个就是关于两个，还讲到就是说，其实这里有一个讲到是。假如是哥伦比年间这个王，他大概是 是对关于一点历史的背景资料对于对待非常强。好，我想分享这个问题，谢谢。
总想是他，不是我，就是指定你。
他不指定你，
指定我怎么能指定我？没有没有，就陈主好了，陈主好了，没有没有没有。
其他有没有什么有掌握的秘诀？感谢一下，谢谢金妹妹给我们教授总结，讲得非常好，准备的非常好。嗯，其他弟兄里面有。 但是有人啊、可能在有人可能在这上面有些疑问，就是像我们组织觉得说查经的时候也有一些讨论，就是关于说，那如果你光信耶稣你什么都不做，那你能进天国吗？其实这是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的行为和你的信心和你相信神这两端有一个前后顺序的问题。就是你种一棵树，这棵树如果它活了，它自己会结果子，它会长大。但是如果里面没有生命，这棵树是棵死树，你再怎么让它结，它也不会结出果子。然后你人为努力把这果子从超市买了挂上去，这棵树还是死的。所以这前面这段的他讲的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让我们知道说，我们这些人得救绝对不会是靠我们自己的行为，绝对不是靠我们自己有什么能够行律法的能力，完全靠的就是耶稣基督。刚才今日云弟兄他提到好多东西，我也就不重复了。然后我们弟兄姊妹跟我们组织讨论，小兵弟兄也跟我指出来说，安提阿教会这个地方，它是一个大城市。那保罗的话就是夏王到罗马，这个当时是罗马帝国里面第三大城市，安提阿夏王打比较人多的地方，这样的话传福音比较方便。我们知道历史上安提阿教会在神学上面有很多的贡献，它特别是在基督论里面，关于基督的人性上面，它是有那个很大的贡献，就是关于这方面的讨论，在神学的教导上面。就是那个时候，就是说保罗给他们的这些教导，是跟他们一起学习主的话语，学习有一年之久。然后他说，这个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的。以前这些很多犹太人，他们走在世界上，人家知道他们是犹太人，因为他们守安息日，他们做事情跟别人不一样。但是基督徒怎么会被人家认出来说他们这些人是基督徒呢？就像我们如果走在世界上，我们在公司里上班，我们在外面邻居里面行事为人，人家怎么知道我们是基督徒呢？还是说人家觉得说这样的人是基督徒的话，我就可以不必信了？就是这地方跟我们看到说，一个基督徒，你真有神的生命的时候，你做出来的不是靠你的努力，是靠神的生命的时候，你会让周围人看到神的美丽。然后想我们分享到这儿。
而且彼得还要被迫站起来自己辩护，这是我们知道最重要一点，就是 他自己的比较详细，圣灵从两个方面的感动，第一个是对哥尼流他的一家确实有圣灵的显现，他会显出这样的意象，让他看见有人去向他传福音。在彼得那一方呢，彼得也感受到是圣灵在他呼召，而且他还带了六位弟兄去。刚弟兄有交通，在古罗马那个时候，那六个弟兄加他一个是七个人，这个七个见证好像是在法律法，在古罗马的法律上是一个被说不利的。就是说这件事情为什么当时做起来这么难？我们知道神主耶稣升天之前在地上四十天，就是复活以后在地上四十天，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的记载，告诉他的门徒去传福音，到也先从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犹太全地直到地极，因为神你说的非常清楚了，犹太全地直到地极，直到地极，那肯定是包括所有外邦人，不光是犹太人。但是为什么最早兴起的教会在耶路撒冷教会这些犹太人的基督徒，他们已经好几年了，这个初期教会成立已经好几年了，像彼得他们在耶路撒冷聚会，为什么到这个时候他们还有这样的想法？你就知道我们周围人，他们犹太人当然是因为我在以色列待过好多年，犹太人他们有自己有很骄傲的一面，他们是曾接受了旧约，他们觉得他们是神的选民，犹太还有现在还有一个习俗，就是他们买房子住的时候，我们中国人知道住在顶层不好，因为有太阳晒，但是犹太人的楼房顶层是最贵的，他们知道他们离神最近，离上帝最近，就知道在他们的心中他们觉得是高人一等的。所以像哥尼流这样的，他是一个百夫长，他有那么敬畏神，神对他有圣灵对他有启示，有天使向他显现启示，他就接受耶稣，然后神亲自圣灵差派彼得这样一个重量级的，等于是早期教会领袖向传福音，他遇到这么大的阻力。我们知道神也许通过这件事情，圣经记录这件事情要告诉我们，就传福音是很困难，而且向外邦传福音是很难，而且来自教会的阻力都很大。就是这件事情以后，我们知道。